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电影罐头。我是看到变形的六叔。
我是有点生气的老方。
有点生气。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上周上映的软重启的变形金刚大黄蜂开始，然后会说大概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我们会说一下关于看后的一些感觉，对吧？第二个部分
然后就是我们讲这一个虽然是很后面的一个观后映后的一个感觉，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电台不是以时间见长的，那么之后的内容也可能涉及到一些，就是首先是观后感，然后讲一些外延的东西，最后再回到这个多维度的从其他方面和拓展的商业也好艺术性也好来再回头再讲一讲电影本身。那么今天这一波嘛也是这样，先讲大黄蜂的观后感，然后是我们说一下这个原著的这个玩具的起源，然后再讲一道他当时风靡中国的一些状况，最后我们再说一下为什么大黄蜂我们两个个人的感觉是现在这副沙雕样子吧。
好吧，这个东西我在评论区基本上看到就是属于在中国的票房也好，国外的票房没有那么好，但也算是不错，对吧？前面你看了那个中国的票房，至现在为止一个星期大概有6亿的一个进账，
六亿多，5000多万票房。这篇的票房就是相当于它是全球票房的一半了。中国，这个片子中国贡献了50%以上的票房了，就说明中国的受众还是蛮吃这一套的。
基本上就像你说的，如果是变形金刚迷的话，就一定会捧场一把的，这个样子。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国外和国内的很多口碑，基本上我也没有看到过非常负评的。属于口碑不错，但我其实 get 不到它口碑好的一些点。据说是它还原了一些经典的一个造型，这一点上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对吧？还原了 G1 当中变形金刚的造型。第二点上是它更加赋予一些细腻的感情在这个电影里面。
好看仅在电影的前5-6分钟和中段的5-6分钟吧。这一点赛博坦还是还原的不错的，赛博坦还是传闻，但是他作为变形金刚迷的话，我不是变形金刚迷，因为我没钱买玩具，但是我对变形金刚当时有一种从生理到情感上的渴望，这种渴望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退
是吧？
对。所以我看了大黄蜂以后我觉得还是非常愤怒的，所以我说有点生气是客气话，我是有点愤怒的。当然了，这种国外，我觉得国外和国内对这个片子的感觉还是不错的话，应该是它是一部非常路人友好的电影。你没有任何变形金刚的以往的过往的经历，你哪怕只是听说过变形金刚这几个字的话，你来看这部电影也没有问题，因为他采取的是一种完全普世化的手段，他的目标定位就必须是所有那些没有看过变形金刚的人也能 get 到他想表达的东西，以及他的一些基本内容，还有一些他的情感点。然后你要包容这么多人的共同点，那必然是一些很这种 franchise 或者这种类型化的一些过往套路的一些拼贴吧。当然了，而尤其是剩下的就是他只是像鲍师傅后来跟我说的一样，他只是在题目上出现了这个变形金刚和大黄蜂，但是这两个大黄蜂和变形金刚可以替换成任何其他的东西，阿猫阿狗都可以的，猫猫狗狗这个都可以的。这个其实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应该叫查理和他的宠物吧，然后就是冲着这一点，我觉得我是对这个片子的感觉非常不好，感觉非常非常不好。因为大黄蜂，第一，大黄蜂其实不是我在变形金刚当中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这是其一，但是我对大黄蜂没有什么特别坏的印象，它 就是即使在原先的动画片里，他也是一个愿意和地球人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整天和一个斯派克在那里鬼混嘛，按照我的说法就是。当然了，回到我们这部影片当中呢，这个电影它首先它是设定在80年代，
嗯
啊，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有对这部电影有开始有槽点了。你这个八十年代气氛严重不足啊，这不是放两首歌就能说什么说明你是80年代，或者放一个80年代电视剧，这个就好像是一个80年代爱好者，然后我们再复古一把，然后拍一个80年代 cosplay 剧这样的一个80年代感受。因为现在普遍说实在的进入了一种各种怀旧的状态嘛，像都在炒一些旧的 IP 在进行重启了翻拍了，包括连这个希瑞和希曼都开始重新进入翻拍状态，包括一些日本的一些机器人动画也在进行翻拍一些老的 IP， 像什么电光超人古力特，还有一些高达在重新开始进行新的 IP 的那些拍摄和那个立项什么的，甚至于像哥斯拉什么的网飞也在用，包括像恶魔城了，包括恶魔人了，对吧？
恶魔人
包括这个今年年初有一个魔神 Z 的大电影 Infinity， 但是在这一大片的炒冷饭当中，就是大黄蜂也算是这个复古炒冷饭风当中的又炒了一次吧，就是大家都在用大锅在炒剩饭，我这里再炒一锅吧，就是我顺这个气息再炒一锅。但是那个这个片子的80年代氛围呢，我在看完这个片子以后，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是不是对这个导演有成见，才导致我产生这样的后果的，产生这样的观感的。但是我就回头去恶补了一下，我花了一个通宵的时间，我恶补了一下真正的80年代的那些电影，像什么艾迪·墨菲演的这个《贝弗利山庄警探》，然后《早餐俱乐部》，然后再就是这个《E.T.》，然后这个，然后是稍后面的一点电影，叫是90年代出的，叫《Stand by Me》，这是斯蒂芬金的，讲一个这个也是讲几个小男孩的一个电影。然后再就是嘛，就是亮汤演的《壮志凌云》，这个是86年的电影。然后我就是在整个这个电影当中，他们那种80年代的气氛就是非常接地气，你一看就是当时那个年代感很强很强的，就是这种年代感，这个只有设身处地的处在那个年代的人拍出的那种年代感，事实上是这个电影当中是完全没有彻底的展现出来，他所表现的是一种和那个年代完全脱离的一种过度先进的那种气氛，因为其实在80年代这个人物关系也好，这里面的整个社会气氛也好，并不是像这个电影里描述的那种状态，完全不是的。我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这部电影过于强调政治正确，所以导致在这部电影当中出现的人物不符合当时年代的气氛，这是完全肯定的。你想80年代如果是真正的80年代的电影的话，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类型的这个角色他肯定是处在边缘化的状态，那不可能像这个电影一样。当然这一点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这倒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包括一些不是，你即便从一个人物关系我们把它放到一个肥皂剧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些80年代电视剧里它展现那种人物关系，也不是像这部电影当中那样的。你比如说成长的烦恼好了，成长的烦恼里面那几个人，那里面也是像那个 Carol 家的那个女孩子，就是Carol， 如果我们的这个主角是 Carol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那么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他整个的人物性格的逻辑，那肯定是很符合当时那个年代的那种，就是80年代这个时候十几岁的人，你回望到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那实际上他是60年代末69年左右出生的嘛，因为电影他说是他是87年，然后 这部电影里面的主角查理是18岁，那么他实际上是69年生人。那么他再早一点的自己的幼年的那些少年时的那些经历，其实对他的影响会造成的这个性格 建立的基础肯定不是像他现在那样吧。
嗯，
因为这应该是不太符合这个事实上的年代感，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会有大量出戏的那些状态。这个尤其是你找的演员海莉斯坦菲尔，他已经很努力的在弥补这方面的经验缺失，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那些人物状态还是和80年代不是特别相符合的，这是一点。当然这点我觉得80年代气氛不足这个就算了，这不是重点。然后最尴尬的是，就是他和大黄蜂的那个这两个主要角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处理的我很生气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他直接把他，就是大黄蜂在见到查理之后就直接变成了他的宠物，应该说是这样一个状态。甚至于大黄蜂的一些扭捏作态的表现，或者是他这个角色整个人在这个在这个电影当中那种状态，让我想到了一些小鲜肉，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各种各样，就是以讨好女性为主的女性观众为主的那种小鲜肉的那种状态，甚至于这种特别胡闹的，就是萌宠无害的那种状态，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一点就是让我非常的生气。这当然了，所以我说他是路人也好，就是这些内容，包括他涉及的一些段落和情境，我全都是为了服务更多的观众的。那我个人不喜欢，那是我的事情。那你只要有更多其他人的喜欢，因为我个人不喜欢，对这个电影的销售成绩屁用也没有。这是很肯定的。所以我不管多生气。就是我周围的人依然看得很开心，这一点那也是没有办法。然后我当时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看完了以后觉得就是这个时代算是彻底结束了，就是我们那些人看动画片这个时代也算是彻底结束了。今后的电影或者今后的一些片子，它也完全不可能是按照这个70后80后的甚至于90后的那种观影习惯去作为这个目标观众来按照你们的观影习惯来进行电影塑造了，这一点已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说话说回来，这一点这部电影对00后和10后来说的话是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它的情节还是稍显幼稚，我觉得00后看可能会觉得这个片子有点幼稚，
对
10后正好，这个片子的我对它的定位是10岁以下看正好，而且看得很欢快，也能够了解一些人情世故，一些吧，非常初级的一些人情世故。然后就是他看完了以后也不会觉得，就是你爸爸妈妈带着这个孩子去看完这部电影，也不会觉得有任何不适，大家也能比较欢快地讨论这个电影。但假如你的爸爸妈妈是变形金刚迷的话，很有可能像我现在这样，就是有点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其实我当时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感觉还是很闷的，就是有点像当初看完正义联盟的那种，但是甚至于比这还严重。因为我对正义联盟其实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但是我对变形金刚的有些感情还是刻骨铭心，好像有点夸张了，但是肯定就是念念不忘还是有的。但是我念念不忘的一个东西被你搞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你还跟我说是在怀旧，是在聊情怀，我真想一枪爆了你，你知道吗？
对，这个我看完之后我最大的疑问就是，之前我们没有看之前看到很多形象的爆出嘛，都是 G1 的那个时候动画片的形象，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而且我其实那个时候看了预告片，我会觉得可能还不错，是这个感觉。因为他的确是讨了我们的喜欢嘛，用了我们喜欢的那个造型出来，但是你 用这个方式讨了我们的喜欢，但是整个电影拍的是目标在零零后左右或者零零后以下、
嗯、
你让我们怎么去接受、
嗯、
就等于说你想骗到两部分人的关注，一部分是我们这样的、
嗯、
老年粉丝对吧、
嗯、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想要去看一些新鲜电影的新粉丝或者是年轻人、
嗯、
你把这一部电影弄得那么分裂，用营销的手段 骗了两拨人的钱，并且让他们一起去看，你势必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我出来之后，我其实是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而不是它里面的那些情节。情节也没有特别说没有逻辑问题是有巨大的嘛，但是作为一部商业影片来，你这样的一个成色也是不会被过多批评的，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后来又去补习了很多关于变形金刚的一些资料的一些东西，大家都会说它为什么口碑好，是因为建立在用了非常多漫画当中的一些元素和漫画当中的梗和八十年代的一些梗，所以在这些部分可能是的确讨了大家的喜欢的啊。反正我看过之后跟你的感觉差不多，我没有那么的愤怒。
嗯，
毕竟变形金刚我也只看了两集，后面我都放弃了，所以叫我去和变形金刚五做比较我也是做不了的。光从这一部来看，我会觉得它是一部叫做什么变形金刚大黄蜂女生版的一部，就是跟之前的第一集来说，一个是男生版一个是女生版、
啊、
只不过这是一个八十年代女生版。
从情节上来讲的话，这个等于是他把第一集
对
真人变形金刚的前一部分给拉长了。
对，
但是实际上呢，我对这个迈克尔贝的这
第一集、
五集、甚至于包括后面一些口碑不好的那些，
嗯，
我都没有那么讨厌。
嗯，
因为我觉得他设定的那个框架还是非常符合以前那个电影变形金刚的那个结构的，只不过它有些地方实在是用力过猛，包括它在一些人物设计上就是过于着急，然后就是想要靠视觉效果卖钱的这一个心思过重，然后他认为在这个画面上包括这个我在动作场面上只要做得好就能卖钱，这个想得太简单了。有时候因为我们从这个旧系列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回到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桥段设计，无一不是在就是猎取迈克尔贝自己的第一集的一些段落，他就是重组以后再释放出来。然后就是这部电影的就是大黄蜂这部电影的这个制片人反正就是迈克尔贝和斯皮尔伯格，他还从斯皮尔伯格的 ET 当中是借用了大量的那种桥段嘛。
嗯，对，
这个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导演，以前不是之前有一个段子就是说是什么拍的不好就回家去继承耐克家业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估计他也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所以可能压力特别大，所以他基本上就不让自己背锅，就干脆就别人怎么跟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了。就是我很难看出就是塔拉维斯奈特这个导作为他作为一个导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这里面他释放出有怎样的创造力，这一点是我觉得没有看到。因为他第一这个在动作场面的设计上不够爽爆，这一点迈克尔贝做的比他好得多了，人家那种动作场面都是成框成框的论斤卖的好吗，他这里就给你那么一点一丢丢。有人可能说是什么
预算问题，
预算问题，我觉得不是。变形金刚2007年第一集的时候他那预算也才1.5亿左右，他当时在这点预算的情况下他给出的画面效果肯定是超值的，我可以很确定的说这是超值的画面。当然他迈克尔贝在成本控制方面有自己的一套，他是工作狂，他一方面他可以想尽办法，他在第一集里想尽办法缩减预算，一方面呢就是他完全就是拥抱美国军方，这一点就是他把自己的剧本在拍摄的时候他就已经彻底想好了，我要跟美国军方合作这样可以省钱，然后呢就是等于是他把这个剧本直接扔到美国国防部里面。这里要稍微岔开说一点的就是 美国是实际上是只有一个电影分级审查的委员会，但是呢，你如果要得到美国军方的那个无偿帮助的话，你这剧本要让美国国防部，也就是五角大楼专门审一遍，他会要求你删掉所有他认为不合适的台词和错误的那些内容，或者说所有那些让别人得出美国军队是一群什么什么样的人的是这种印象的东西，通通要去掉。你在这部电影里展现的美国军方必定是一个他们所需要向外打造的那个形象。所以呢，2007年的第一部变形金刚，果不其然，这里面我这个看完以后另一个想法就是，美国军队实在是太强大了，霸天虎都打不过他们，就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呢。所以你可以就是在这个电影你还可以看得出一些美国军方和那个美国政治机构之间的一些微妙的那些冲突嘛，因为很简单，2007年第一部变形金刚里他把总统塑造成一个傻逼，你就看得出来当时的那个美国军方对他们的总统是一个什么看法，这已经就很明显了。当然了，他得到军方的无偿资助以后，他你看他那个电影当中所有的场面都是由美国军队大战场面，都基本上都是由美国军队出场的。这样呢一来的话，美国军队就是我那炮舰 C-130 炮舰，包括我的装甲车坦克你随便用，我那个军事基地你随便进去，都是大开绿灯，所以他省了很大一笔钱。然后呢他就可以，当时他也只用了就是不那么出名的一些演员，这又省了成本。然后就是因为拍摄进度快，这个其实这个片子的大概4个月左右就拍完了，然后速度奇快，然后他还是得以把大量的成本花到特技上。还有一点就是他到处拉赞助，有车要做，你们有车要做广告吗？赶快，你们塞什么样的车进来，我都能想办法让它变。结果这个第一集的这个变形金刚大电影里面，所有的车都是美系车，一集不落。这个动画片里面好像其实还看到一些欧系车，一些日系车啊，这个里面全部没有，全部都是美系车。我们看到像什么雪佛兰科马拉，还有一些重型卡车什么，因为我不是车迷，就不叫不在那儿乱讲了，叫不出名字，但是全是美系车，这一方面又省了一大笔钱，所以呢，他等于是把剩下的钱全部这个加到这个特技场面和一些爆炸场面制作上，那看着确实爽啊。
对，
这一点毫无疑问的。当然到之后几集呢，因为预算的上升了嘛，但是这个整个这个爆炸的动作，包括一些机器人变形的场面，就是其实越做越好。到了其实到就是评价最糟糕的第五集里面，其实我觉得动作场面还是不错的，虽然有点散嘛，但是视觉上面没得说，这个肯定是硬指标，肯定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情节上就越来越散，线索过多，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呢，他每一个领域他都要去深一脚，但是这样的话就是电影看着线头过多，然后过散，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那个人物关系和那个故事情节理清楚，他就打就结束了，这样看着也挺累的。我对这个第五集的评价是偏低的，但是我觉得第一集第二集和这个第四集都是不错。第三集因为换了女主角，我觉得这个女主角不好看，说实话觉得那是这个动作场面还是可以，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第四集其实我个人评价还是蛮高的，虽然其实李冰冰在这里面也算可以吧，我觉得也还算可以，包括她的那个动作场面设计上，包括一些情怀的设置也都还可以。到了这个大黄蜂这里嘛，他基本上他把这个格局缩得很小，他像是一部这个动画片当中的某一集，但是他的情节设计上实在是我觉得太生硬，这是点。还有就是大黄蜂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就是大 单方面的把大黄蜂矮化成为人类的一个宠物，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嗯，
大黄蜂可能战斗力不强，但是呢，它也绝不至于到现在这样一个就是俯首贴耳的一个就是乖宝宝，就是萌宠狗这样的一个状态吧。这一点其实从剧情设计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他没有办法走得更远的一个原因。因为你在这方面你花了很多心思，据说是花了很多心思啊，但是它所产生的效果来说，我觉得它也只不过是最多刚刚及格吧。
嗯，
这个因为即便是从一个青春成长电影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一个人和他的一个宠物狗之间的关系来讲，这个电影也是不合格的。
嗯，
我觉得也是不合格。一般性来说的话，一个青春成长电影，我们都知道那类电影是什么样的，也有很多的佳作。日系那种治愈系的，我就不谈了。这个残酷浪漫青春，这个我就不谈了。什么关于大黄蜂的一切，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之前我已经讲过了，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美国它也有这个像《壁花少年》、像《伯德小姐》这样的片子，它对人物的刻画比这怎么样，这显而易见了。那么就算人与这个宠物之间的关系吧，这类电影也有很多，像什么《忠犬八公》，什么甚至于像《南极物语》，不过这都是日本电影好像，但是美国电影当中它也有一个什么。也是有一个翻拍版的《忠犬八公》，就是他特别要强调的是人和动物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这个纽带，在这一点上，这个电影它也没有体现出来。这个我们在最后一段可能再讲一段吧。但是呢，这个总体而言的话，我认为作为一部合家欢电影。就是仅限于合家欢这三个字字面意思上的合家欢电影，它是合格的。除了这个区域，它在很多方面我是有很多槽点的，但是我也不想过多的传播负能量，我就不在节目里讲了。因为在很多设计上，哎呀，就是我在电影院里的感受就是越看越叹气，越看越叹气。稍微有一点点提气的地方，我以为之后这个情节可能要变得好一点了，他又不行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看到最后嘛，包括他最后这个反派的一个方式，也是看着让人感觉看着这种特别眼熟啊。反正就是也是从变形金刚之前的一些内容当中直接就拿过来用了，然后这两个反派的设计呢还算行，还算行，一搭一档嘛，这个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个它在造型方面呢，就是完全和大黄蜂的那个复古造型是相反的。包括它在当中有一个段落我特别出戏，就是他们好像这两个人是那种三段变形的金刚，但是它有一个镜头就是他们两个人从这个上面变形成另外一个形状，再变形成人跑到地球人面前。就是唯恐你不知道我会三段变形一样，然后这个场面呢，其实是一个除了秀自己的变形能力没有任何意义的场面，这个其实没有必要啊，
不点题吗？
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效率很低啊，他是直接在回到人类面前，他直接变成人就可以了呀，他不行，他先要从一个飞机变成一个汽车，然后再从汽车再变成人，有这必要吗？
那这种就太多了，就反正我看的就是唯一一个我
很想为变形而变形的场面实在太多
了，不是
大黄蜂反反复复的在变形，
为了点题而变形，我跟你讲。然后呢，就是我比较多就是严重的一个点，看的特别烦的就是那个他和他父亲的那个照片。这个场景出现了四次吧，四次还是五次，是从这个照片开始拉出来，或者是从其他地方拉回这张照片，生怕大家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家庭残缺或者是有家庭和父亲还是有纽带关系的一个这个状况，生怕你不知道要给四次相同景别的镜头，然后所有的人脸都是不超过半个屏幕是不行，就在一开始所有的给人的时候嘛，全是大脸， 说大脸还不够，就至少要切掉一半以上的头发。
嗯，
所以这个的摄影啊，我真的是觉得他要那么直给吗？我反正看了就有点懵，就是觉得这是虽然是八十年代这个时候很多美学也好啊，设计也好啊，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嘛，是一些很丑陋的东西。
嗯，
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啊，
嗯，
但你不至于你去学那些不好的东西吧，然后每个镜头都给的那么直接，然后所有的道具也好，什么东西置景也好，就像你前面说的，其实没有八十年代很好的氛围，有很多一些好像我真的是制片厂做出来刚做出来就马上用的感觉。
嗯，
就反正这些事都是细节，
嗯，
都无法改变它前面的那些最大的问题了。
嗯，
我觉得这里我们大概就停在这里吧。
嗯，
差不多了对吧。
嗯，
后面一个部分老方问我们说些什么，
后面一个部分我就讲一下变形金刚的那个原著和传播到中国来的一些故事吧。
嗯，好。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变形金刚的隐隐知道变形金刚最早的缘起就是为了卖玩具，
嗯，海之宝。
对，准确的说还不是海之宝，是叫 Takari， 就是一家日本的公司。
哦，
它最早呢也是这 Takari 呢，其实现在仍然是变形金刚的第三方制作嘛。虽然最早的这个两个变形金刚就是擎天柱和这个威震天，实际上是 Takari 他们自己系列当中衍生出来的两个人物，因为他们最早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玩具公司他推出来一个系列叫戴亚克隆，就是这个 Takari 公司特加利公司吧，现在叫，就是一个系列叫戴亚克隆，一个系列叫微星小超人，这两个系列就是。都是讲这个人和这个器械变形的一个系列，尤其是微星小超人，这个他经常这个小超人经常有一些可以变形的载具什么的，像戴亚克隆嘛，也是一个变形车系列的一个玩具。然后他当时呢，他当时也是为了卖玩具的，同时这个玩具这个当时的那个玩具，它有一个风向就是越来越写实化，因为当时有一个1982年的时候。高达已经是算是写实系的一个翘楚了，很受欢迎。当然到了1982年有一个更受欢迎的系列，就叫超时空要塞，马克洛斯。但实际上我们接触到马克洛斯那个，就实际上是美国金合生公司魔改的马克洛斯那个太空堡垒。他那个名字实际上叫 Robert Touch。就叫太空堡垒吧，现在翻译过来，他是把三个完全没有关系的动画片硬凑成一个三部曲，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要讲起来也是很长的，就美国人的脑洞啊，一点都不比日本人小啊，我只能讲说，因为这里简单说一下太空堡垒这个系列，我们看到的太空堡垒三部曲是美国金合生公司从日本引进的三个完全不同的动画片，他们引进的时候连字幕都没有，他们一边就一看日本人说话自己编剧情，你知道吗，就编成这个太空堡垒这个系列了，尤其是后两集跟前面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然后就被他们圆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看着还特别起劲。你想啊，就是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他那两个系列和前面这个画风差别其实蛮大的，但是你就被他圆过来了，你知道吗，他那个英文台本他连日文台本都没有，他只是拿这个原片的车看这个片，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把它编成自己合成一部曲吧，我们来重新给他看图说话来编一套故事，哎，他们就这么做出来了啊！美国人也胆子也蛮大的，这是太空堡垒。然后再说到这两玩具这个变形玩具呢，就是他们做出来自己，后来戴亚克隆自己有一个旗舰系列，微星小超人有一个旗舰系列，就是他们有一个叫Battle Convoy， 这个就是擎天柱的一个原型，他们设计出来能变形成一个卡车的机器人就叫 Battle Convoy， 他这个形象就是实际上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动画片第一季系列的这个擎天柱已经是非常像了，非常非常接近了。然后它另一个系列就是微星小超人里面，它有一个系列叫做 Gun Pobo， 这个 Gun Pobo 就是威震天，一个能够变成手枪的那个机器人，它跟现在的威震天的形象也已经很像了。然后呢，到了1983年，在一个玩具展上，孩子宝看到了这个系列， 啊，他就把它等于是引进到美国，设计引进到美国，但是他们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然后他这个美国人又开始把这两个系列引进到自己的玩具生产线，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我要重组一下剧情啊，我又要魔改一下了，然后他又自己编了一套剧情出来啊，给这个机器人编了几个故事，然后他们先是做玩具，做了玩具以后就是给这些玩具做三集动画片进行推广，然后这三集呢就叫 Transformer More Than Meets the Eye。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这是美国版本变形金刚里面经常出现的那句话嘛，就是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他们做了三集，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个变形金刚第一季的头三集，然后他后面又做了十三集，那就是第一季十六集，就是等于是先做了三集的 pilot， 然后反响很好，然后就再做了第一集，然后第一集播出以后呢就大火，那你说1984年嘛，然后孩之宝设计了28款变形金刚，这28款在8个礼拜之内卖出去300万个变形金刚，
哦，那收获很大，
很可怕的这个数字。然后在之后的7个月里卖出1000万个变形金刚，然后它的总成绩在当年，也就是整个1984年北美玩具市场当中，它的份额，它一家的份额占到43%。
嗯，这个，北美玩具总额的
对，整个北美市场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市场，一个购买能力当时也算比较强的一个市场，因为孩之宝它还有其他的那个竞争对手嘛，像美泰就是美泰就是做希瑞和希曼的那家公司，他们那个玩具包括还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特种部队这样，但是他当时变形金刚一种玩具就占了这个市场的43%，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然后就是加班加点的，就是第二季也就出来了，第二季的集数是49集。对，好像就是39还是49，反正总的是90多集嘛。然后之后也是很火爆，这1985年的时候也是很火爆。这个当时，但是后面几集呢，第二季当中呢，就有一点这个赶工的迹象很严重，有几集当中就是色准也好，人物的线条也好，都非常粗糙，而且歪歪扭扭的，就是大方块特别多，人物面部模糊的情况特别明显，尤其是有几集特别糟糕。这个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一到细部的那种状态就不行了，你知道，尤其是就是前你比如说第一季里面还有机械昆虫这种角色出场，到第二季里面机械昆虫出场的次数非常之少。代之以反正像小精灵这种角色，这种一团火一样的这种东西很多，你知道吧？还有，经常是一大堆能量块旁边站着一些画得很扭曲的小机器人金刚，这个场面当时看着很奇，现在回想起来，你们真能对付啊！这个真是。但是我要说清楚的啊，这个代工的现象也还是存在的。代工好一点的是日本的东映公司，代工差一点的是某些韩国公司啊，这个叫什么 Kuno 啊，这个韩国公司画的特别特别糙，就是，然后有几集就是他们代工的那三集，据说是被称为变形金刚历史上画的最粗糙的三集，反反复复的被变形金刚迷就是强烈抨击，你知道吗？因为那几集可能剧情还不错，但是因为画的太糙，无法成为彻头彻尾的经典。那么然后就是到了1986年，就是变形金刚大电影。大电影是花了很多钱的，投资也是很大，就是画工画的特别细。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当时这个大电影呢是美日合作的，这个沟通上出了点问题，各画各的，然后这个剧情非常的怪异。对，就是他原先孩之宝的想法也是有点急功近利，他原先呢是希望这个电影的能够当然粉丝的想法是能够承前启后了，粉丝对此的期待是 承前启后。但是呢，这个海之宝就一个念头，就仨字儿，卖玩具。所以呢，他设定的剧情大纲是，所有第一代的人必须给我死，能死多少死多少。啊，果然如此，一个无差别的大屠杀出现了，就是一场所谓就是为了死亡而死亡的那种，那种情况就出现了，然后几乎所有第一代的人都死绝了，然后在这样莫名其妙的大屠杀之后，就蹦出了一个新的领袖，然后他又开始以近乎无敌的状态，就带领剩下的汽车人，一人说你不是全杀光了吗？那其实还没有，当然就剩那么几个，然后绝地大反攻，然后就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样的一个剧情浓缩在90分钟之内，这个其实应该是最起码七八集才能讲完的事情，一是剧情实在太赶，然后呢，这个前就是每日工作人员各自分配的部分，因为沟通上的问题、语言上的问题没有沟通好，剧情也拆得比较散。然后他们各画各的，发现画完了以后前面和后面没办法连起来，所以这部电影最后就是只能让新人物在一开始就出场。这个一开始就出场全是新人，之前全没见过，然后不因为不出场后面连不下去，你知道吗？铺垫是完全没有的，因为本来要画的铺垫剧情就是给日方要做的铺垫剧情，发现日方一点都没做，这个故事连个序幕都没有，序幕一上来就全是新人，然后就是在那儿拼命打，最后是宇宙大帝出现等等等等，然后就特别赶。然后呢，宣发上也出问题，这个片子这个负责这个宣发的是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电影公司，就是迪诺德罗伦蒂斯，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意大利制片人，但是他对这个片子的宣发反而就是不起劲，很多这个变形金刚粉丝到当时你都不知道有这样一部电影上映，我们中国后来是这个电影根本就没看到，这个就不说了。但是在美国，很多变形金刚迷就是等着想看当中这样的一个承前启后的桥段，他等着等着，突然看到第三季出来了，哎，当中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啊。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哎，有电影介绍过了啊，还有电影啊，就是属于这种状态。很多粉丝一脸懵逼的说，你这个电影还真的在电影院里放过？宣发做的极其不到位，就是不上心，没把它当成一个
正儿八经的
电影，或者说他要么就是没有意识到变形金刚在美国这个
粉丝
的这么多、这个喜欢这个玩具的人这么多，就是罗伦蒂斯公司简单的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玩具广告在进行宣发。最后这个电影在美国的票房只有500多万，在当时也算是不是很好的，虽然他没有办法跟迪士尼的那些电影去相比，但是其实他的作画质量上还是可以的，因为我看过以后，我觉得这在比现在不少那个动画片做的都还好吧，还是非常不错，尤其是宇宙大帝的那个头部，还是他移动的那种方式，那个东西都是很耗费人工的，就是画起来还是非常非常费劲的。但是因为宣发不出色嘛，这个变形金刚这个86年这个电影等于是失利了。失利了以后呢，他一心想卖的玩具又怎么样了？那么要卖的玩具呢，就是新推出的这个玩具，你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又少，你新推出了这个玩具的，你背后的故事到底怎么样不知道，然后你这个玩具的那个新的形态吧，因为到了第三季，这个故事变得更加广阔了，它涉及到整个宇宙里面的一些故事了。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很多人就等于是赛博坦被汽车人光复了，被博派光复了。那么这样一来，它有了很多赛博坦形态的变形金刚。你比如说像杯子，然后后面的像弹簧，其实补天士自己也是的，在第一季和第二季，就像六叔说的那样，那就是所谓的80年代审美大方块嘛，方块型的变形金刚也还是很多的。但是其实到了第三季，很那些流线型的、那些尖的、那些圆的，也那种这种长条子的那种，就是不仅限于80年代审美了，它有很多变形金刚已经 不再是那么的方方正正的了，它有一些椭圆了、尖方的这样的形象。你比如说像一个那个狂派有个机器人叫狂飙，它就是变形成一架宇宙飞船这样的一个形象，它整个人都是尖的。像博派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形象叫啰嗦，说话速度特别快，叽里咕噜的整天在那里说了一大堆东西。它变形的一个形态你就很难说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赛博坦形态的那种战车和一个这种载具一样的东西。包括之后的像这个巨狰狞，它就直接像龙头怪，它直接就变成动物了。那么这样的话，它的机器人形态和这个动物形态一下子让人很难适应这方面的变化，这个创新上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整个第一季和第二季都是以方方正正为主嘛，你就算是一些合体金刚像什么大力神啊，这也是以方方正正为准的。然后你在这个审美过渡上有点一下子过得太快了，有些人对这个东西难以适应，所以玩具也卖得不是很好。所以到了87年左右，其实这个热潮就基本上已经消退了，然后他也就渐渐市场上也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喜欢了，人家去看其他东西去了，玩具市场也转向其他东西上面去了。
我这里插开问一下，就是像美国本土他放的第一季和第二季嘛，之后是在中国其实引进过，但是在日本有引进过吗？
日本也有，晚一年，
晚一年，但是他们那边火嘛，算是。
他们那边也不错，
也不错，只能这么说，是吧？
在其实应该说，日本有很多机器人动画嘛。那个时候其实是日本机器人动画的高潮，
就变形机器人、
变形金刚在那里，他们就是这个至少特加利还在嘛。特加利引进这个片子的时候，他其实很多人还是沿用自己的那种翻译方法，他还是把这个擎天柱叫做 Battle Convoy， 把这个威震天叫做 Gunpowder， 这好像是日本人的那种自尊心吧。但是他放也还是在放的，就是日本喜欢变形金刚的当然也很多了。但是呢，他在日本有一个非常奇葩的名字叫超生命机体战记
啊、
对，
很日本
啊，对，很日本。反正就是他们庆祝变形金刚的时候，都管这个变形金刚叫这个名字，有一点中二风在里面。反正，
那个时候他们就是那部不为大家所知的电影，在美国上映之后，他有在其他的就是国家上映吗？
有、
比如说日本，
有啊。这个都
是
这个
都
是不温不火吧。当然这里要岔开说一句的，这是 Oceanwares 的遗作。这是那个著名的一个演员和导演 Oceanwares， 我们在头号玩家那里提到过这个人的，就是这个玫瑰花蕾这个梗嘛。这是 Oceanwares 的最后一部作品，他在这部作品里面给那个宇宙大帝配音，然后他自己就是为此就是非常的生气，但是又没有办法。他说为了拿一点钱，我再给一个玩具配音。这是他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行，那之后
之后这个变形金刚的热潮在太平洋的那一段基本上偃旗息鼓了。然后再回到太平洋的另一头，就是西太平洋地区。那个时候其实是1988年。1988年左右了，那个时候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说法，也就是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第10个年头啊，就是复复古了。那个时候其实孩之宝还是市场的敏锐度还是在的，他当时已经觉得这个市场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美国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我要开拓一个新的市场。这个时候呢，中美的关系如胶似漆，我可以这样说。这当中其实也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场著名的，我们把它称作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具体内容可以去看贝静导演冯小刚的陶水导演冯小刚的那个《芳华》，就是他讲的是那个时候的故事。因为但是那个时候呢，这场战争吧，它其实是也涉及到美国和苏联的一些问题。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意思就是 苏联当时在七十年代末在冷战当中是占上风的，然后意思就是要不中国你称我山本大叔一把，那个苏联那头我替你盯着，你替我教训一下苏联的那小弟那马仔，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就表示点头，然后就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如胶似漆了，就几乎有一段时间他们认为中国美国人认为中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个只是个时间问题啊，当然这个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了。当然回过头来讲变形金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中国的市场当时所有的美国那个商人也好，包括一些大企业大公司也好，都觉得中国市场是一个未待开发的巨大市场，现在证明的的确如此。你想想大黄蜂这部片子的一半的票房都来自中国嘛，也的确如此，他们的商业头脑还是很敏感的。这当然中国人当时对这类东西一无所知啊，当然也不是完全一无所知，因为他还是有这个引进动画片的一些内容。当然我们单讲变形金刚了，单讲变形金刚到1988年左右的时候，孩之宝公司直接跟中央电视台有过接触，希望把这个片子能够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啊，我们的央视啊，这个啊，就很简单的说，就说了一个字 ，no， 因为它有大量的打斗成分，太暴力，太血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不行，我们就不能这样就放弃了嘛，对吧？然后他说，你中央台不行，那我找地方台，这里要跟大家解释的时候，为什么要找地方台？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广电部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这样进行就是外来这种文化产品审核的这样一个部门，每一个地方台你只要一个市级的台，它就有资格自己向这个国外购买这个文化产品来进行传播，它是有这个权利的啊，当然这个权利现在想都别想了。然后那个时候他接触中央台不行，因为中央台其实可能跟他还在那儿放米老鼠和唐老鸭有点关系，他可能跟迪士尼有一点那个什么，他可能有这个竞业条款之类的。当然呢，他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一贯这种打打杀杀的东西他不能率先播放。然后孩之宝就找了广东台，其实也是碰了一鼻子灰啊，这个广东台觉得这个东西当然理由也差不多了，打打杀杀的内容太多，广东台不行，这个孩子们还不放弃，他就找上海台。这个上海台呢，思想斗争中，哎，孩之宝一看有门，他们说考虑考虑，好啊，这个时候呢，他就你在考虑当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的那个，就是让你一个就像教父里说，我给你开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价格。我白送，我不要你钱，我这近100多集的片子我全部扔给你，我一分钱不要。后来几乎也就是当然了，在合同上是其实是写了一个价格，但是实际上估计最后都没收，这个等于是半送了，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就直接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哎，当时上海的就是这心理防线一下子就被击垮了，白送啊，这个太好了。当然这里面其实是埋下了一点隐患的，这个之后待会儿我跟大家说为什么隐患，什么样的隐患。然后这100多集就直接拿来就开始翻译制作了，翻译制作大概用了7个月的时间，对于一部动画片来说，一套动画片来说实际上也还是蛮长时间了。应该是虽然它集数很多嘛，它也是分集在那里一部分的在那个一直翻译的，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翻译的问题。这个变形金刚的翻译，它这部片子在中国能够传播的那么快，传播那么的深入人心，跟它的翻译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之前香港已经在这个8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播过这个片子了。我们回头再说，我们现在不用回头，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都知道那个香港把擎天柱叫什么叫柯博文，这个 这个威震天叫麦加登，
对，
对，这个
听也听不懂，但是这个是香港版本还是台湾版本？是香港版本，
香港版本，台湾版本好像也有自己的翻译的版本，但是那很简单，这个我们之前就是第一期节目好像是做过一个，我已经忘记了，就是翻译名字的那个问题，这个其实也很有这个 3D 的特征。然后我们在这里负责这部作品的翻译的是三个翻译，一个是两个是主翻，另外一个是提供了一些建议。我们翻主要的翻译是黄群和邹林，这两个都是翻译大家，这真的是翻译大家。然后是一个另外一个人叫陈文华，他是学古典文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然后呢，就是一开始我们也是沿用的这个音译的那种翻译，但是而且当时那个音译可能就是如果直接按照那个英文翻译的话，翻出来名字就更可怕。原先他们据说是擎天柱就是 Optimus Prime
啊，
就是他可能就直接叫他帕拉姆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是 Megatron 就是威震天，可能就叫麦卡伦之类的，这样一个就是按照外文人的名字翻译。然后就是有这个另外一个翻译黄群觉得好像这样好像不太好，就是读的不太怎么读都不顺，你知道，更何况你这是动画片，
给小孩看的，
你
对吧，
给你的目标是给小孩看，你直接念那么多外文字，你陷入那种当时可能会直接让小孩陷入这种在看格林德沃之罪的那种状态，好像不是特别好吧，不易于传播，要朗朗上口，能够读得出来。然后黄群就给自己的同学，就是陈文华，就是中国古典学中国古典文学的，然后他首先就把这个 Optimus Prime 就翻译成擎天柱。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这个陈文华是完全没有看过这个片子，也不知道这个电影是这个动画片是讲什么，他只知道这是个动画片，这里面有这样一个人物，就是黄泉稍微写了一点这个人物性格的编辑什么的，他说他既然是个领袖嘛，那是领袖就要有担当，要有气魄。那 Prime 呢，其实他就是有领袖或者这种直翻的有第一这样的意思，那么我就把它叫擎天柱。擎天柱我们是有中国字面的意思，就是有担当，能够撑得起来的那种意思。然后这个名字打开了，那么就开始进行了人物就开始进行了一组对仗，好人叫擎天柱，那么坏人叫什么，那么就根据人物特点，包括那这个他这个人物的形象，他就 Megatron 就直接变成了威震天，因为他是和擎天柱对仗的。然后这个翻译风格确定了以后，然后整个动画片这个翻译就是按照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评书演绎的方式来确定人物的名字，但是效果非常好。他有些人物他就直接按照我们这个中国人熟悉的那种风格来进行翻译，你像什么擎天柱威震天，当然这种名字其实更多的出现在这种领导一级的人物身上，你越往下的人你就好像就是直译的那种风格就越多。当时其实第一季里面有不少非领导，像飞过山这样的人物，就是我这个人物在大黄蜂里也出现，飞过山他的英文名字叫是Clive Jump， 其实译成飞过山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字，而又读起来又非常顺口嘛，就是按照这种风格当中，第一季里面有大量的这样的人物是按照这种风格翻译出来的。这当中还有一个比较诡异的人，就是红蜘蛛。红蜘蛛它的英文叫 Starscream， 就是像香港就直接把它叫成星星叫，
星星叫。
哦，对，这个其实是就是直译嘛。但是回过头来，就是我们这边上海这边最后在大家经过讨论认为这个人物叫就 Starscream 或者这样直翻的话也不合适，还是从他的人物
外貌特征，
外貌一是外貌特征，二就是性格特点。这人傲慢狡诈， 然后外形又特别的这个有红色嘛，就是根据他的人物性格和他这个外貌特点结合一下，把它叫成了红蜘蛛。但是具体是谁想出来，其实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当时大家对这个人物印象都非常深刻嘛，叫红蜘蛛一点都没有觉得什么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对，
还有之后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人物就是直接像声波，那就直译了。像震荡波这样的也就是直译，但是这个翻译风格包括那些台词风格，它就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评书演绎的方式就是确定下来，然后就是开始进入了那个配音状态，配音完了嘛就开始播放了。其实最早播放的是广州台。这里我之所以要跳过配音这个步骤，是因为这里可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当时负责这个片子的配音有不少是专，应该说这部片子呢，它处于一种特别奇怪的状态。它有专业的配音演员，有经验丰富的配音演员，也有一些配音爱好者直接在里面。就是当时像你比如说像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给声波配音的那个林动甫，林动甫最近还演了一个什么耐克广告什么的。这个他的声音就是首先浑厚，而且是那种特殊的配音方式嘛，因为当时他为了模拟这个声波的那种说话的方式，就是他是把所有的台词唱出来的，那说明他有个功底嘛。但是我告诉你，林动甫当时不是配音演员，他是个建筑工人，他只不过是个配音爱好者。但是给威震天配音的杨文元老先生，那真的是一个专业经验非常丰富的，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老配音演员。他配过很多有意思的人物，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英俊少年里面弗兰茨的爷爷。当然肯定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就干脆跳过去了。然后给擎天柱配音的雷昌喜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那个他当时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台词老师，他给这个擎天柱配音嘛，然后同时他也给啰嗦配音，还包括到后面的大力金刚也是他配音。因为这个片子里面角色实在太多，不得不很多都是一个人配好几个角色，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不可能找九十几个配音演员嘛。这里当然我要强调一点的是大黄蜂是当时配音导演配音导演之一啊，战车的那个太太的一个同事，她叫张安娜。大黄蜂她是个女性，所以大黄蜂，但是即使当时有一个女性来给大黄蜂配音，你也不会觉得大黄蜂就是有一种中性化气质特别浓厚的气质在里，你也不会像我在这部电影，它没有呈现出一种这种所谓萌宠的那种气质在里面是没有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很跟那个地球人很谈得来的一个汽车人。当然我本人最喜欢的角色是震荡波，这个跟大黄蜂这一类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个红蜘蛛实在太傻了，
二五仔
啊，就是整天就在那里想我要取威震天而代之，然后又办不出一点正经事，结果就是红到后面就是温震天已经知道你这套了，你知道吗？就是啊，我就知道你要反叛啊，你要反叛，我也不拦着你，对吧？我们鼓励我们的手下就是各自拉帮结派，我也好管理你。作为这一派的头头，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对吧？当然了，然后就是他通过这种翻译和配音的方式，就是传播的特别快。这部片子首先是在中国的广州开始播放，1988年的6月份，然后接下来就是北京、上海，然后再就是其他地方，然后一炮而红。当然，翻译的人和配音的人都是其实都没把它当回事儿，真的是没把它当回事，就是严格按照导演的要求去演、去配、去翻译，那就可以了。但是说明。只能说明当时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态度也好，就是翻译的水平也好，那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就是他们随随便便的就是不太上心的一个作品就已经能达到这个水准了，他 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的，甚至于有一些台词他也是非常翻得非常好。有同时这部动画片的质本身的质量我也觉得非常高，因为他甚至于在有一些集里面讲了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当时我们也非常懵懂了，不太清楚这集在讲什么。但是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这个动画片里面的整体质量肯定是高过现在这个电影的。这个电影实在是太低龄化了，所以我说这个片子可能只能适合这个10后去看，这个00后看肯定是觉得它是非常幼稚的。因为反推到我们当时那个状况的话，我也觉得我当时看都我当时都能已经看懂这他可能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肯定是不仅仅是好人和坏人这么简单了。那么然后就是造成了很大的反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你光说这个我白送你动画片对吧，那么我现在我真正的那个想要的东西来了，那就是玩具。然后趁着孩之宝趁着这个片子玩具这个大火的那个状态，开始推出了自己的变形金刚玩具系列。应该说句实话，这个当时孩之宝推出的这个玩具系列呢，的确是这个他在美国市场的一些饱和的卖不出去的一些存货，他到中国来进行倾销。而且还这些玩具的确还是卖的贼贵贼贵，因为当时喜欢这个动画片，你就自然会想去买一个这样的变形金刚。那这样的话，你又不可能买得起，这是绝对不可能买得起的。因为买一个变形金刚，相当于父母两个人的加起来好几个月的工资了。所以只能买点这种香烟牌了，是洋火啊，这种买点粘纸也就到头了。但是你这种，你总是会看到那样的一个玩具在摆放在那里，但是你就是拿不到手。然后你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常常，我记得印象在第一百货的那个时候，我常常站在那里就看着那个玩具看整整一下午。然后我下一次再叫我爸妈来的时候，我还是在这里，我就是看。我知道我爸妈不会给我买，但是我就是要坐在那里，我就看着他。我常常经常是在那儿看这个好长时间，就是我就是一动不动的盯着它，然后自己脑补各种动画片里的情节。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像复古之躯一样的那种感受，一直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来。我相信有很多那个变形金刚的粉丝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也许有过，也许我只是这种特别傻逼的一个人吧。这个
我觉得肯定不是只有你一个，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就是因为盯着看，然后尴尬的是不停的有人去买，然后就当时就觉得特别难受，你知道吗？然后
这时候就是还有个很惊人，就是你不觉得一个动画片里会变形的那个想象中的人物嘛，会真实的被做出来，而且它真的能变形。
对，
那个打击感真的很大，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想要。
你会想到这个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玩具，
就很不可思议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人确实他是，包括在读书的地方，他确实有人带到学校里来天天玩，然后在你面前炫耀，然后当时就是挫折感就特别严重。这是早期的阶级分化的象征吧，应该算是。然后因为这个玩具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就涉及到后面的一些特别严重的事情就来了。因为到了1989年呢，然后这个是等于是变形金刚玩具的热潮在我们这个主要的现在也算是一线城市的一些地方就特别明显了，然后同时让开始向全国蔓延。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玩具特别贵嘛，这个玩具特别贵的话，它就涉及到一个就是买不买的问题。然后再往后就是有这种报纸当中就是刊出了一些因为买玩具而发生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它的 我就是在这里就直接读这个报道了。这个报道是发生在是我们的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3月8日，他刊载了一个这样的文章，叫变形金刚冲击波。他其中这个报道当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说1989年的元旦春节期间，北京西单商场、龙福大厦、王府井百货大楼、玩具娱乐商品联合举办变形金刚展销，得了压岁钱的孩子、期末考了好成绩的学生、向儿女许了愿的家长和看见长队就跟着排的外地人，纷纷涌到玩具柜台前，有人掏钱就买，也有人为价高而踌躇犯愁。这时孩子赖在柜台前不走，有的甚至质问父母说话不算数，痴心的父母一咬牙买，孩子得到大力神欢天喜地，而父母则留给售货员一个沉重的背影。这是很符合当时的这个宣发通稿的那种写法，但是他有一些内容还是写得非常正确的，就是赖在柜台前不走，就是我的那种
状态是，
哎，我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也不敢叫父母去买这个东西，一我成绩不好，根本开不了这个口；二就是它确实很贵，我确实真的。而且至于那个买到大力神欢天喜地的人，这个我估计要被我打死了这个人。然后还有一则报道，就是说到学校里面的。他当时刊载的一个杂志，一份报纸叫《青年探索》，1989年，他这个题目叫《变形金刚热的启示》。然后他其中有一段这样写的：教师们反映最大的问题是扰乱了学校正常的学习秩序和课堂纪律。上课前、下课后，同学们都围成一堆玩变形金刚，上课铃响了，有的兴犹未尽，放在抽屉里继续摆弄，以致精神分散，老师提问也答非所问，有些玩得入迷的同学经常精神恍惚，成绩下降。后来许多学校纷纷亮出红牌，不准带变形金刚入校，否则没收。然而收效甚微，有的孩子为了得到这种心爱的玩具，要挟父母不买变形金刚就不做作业，甚至故意考试不合格。广东的一个5年级的学生因配置了钥匙，从父母房中取走几百元钱去买变形金刚。另一名学生在预购无力的情况下，竟一下子偷走10多家商店的10多个变形金刚。有的高年级学生抢夺低年级学生的变形金刚，甚至还动刀子恐吓。有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我现在肯定已经是不可考了。但是对变这由此可见的一般就是对这个玩具的喜爱是一个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也是可见一斑吧。这个我刚刚笑了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报道有多夸张或者有多，因为这样的报道在若干年后每年都会见到。当然诱使学生就是进行不良活动的对象经常被替换，从变形金刚替换成其他东西，包括现在类似于这个这样的东西还是层出不穷，一点都没有衰退过，还是老样子。当然最关键的是新华社，他在1989年的2月18日，他刊载了一个这样一条新闻：20位人大常委建议停播变形金刚，之内的一个特别多的一些内容，我就不展开细讲了，因为我个人感觉这个再讲下去已经蛮危险了。当然了，人大常委从他们人大代表这个个人的这个观察到的一些状况来看，觉得这个东西要停播是他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但是最后没有停播，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1989年以后呢，这个变形金刚它在其他的一些小的或者刚刚上新的一些云柜台也还是在播，但是呢，就直接改成了系列动画片， 变形金刚名字不出现了、嗯、第几集也不讲了，就是他经常出现在这个美洲广播电视报上，下午几点几点云柜台有系列动画片在播出，第几集不知道，但是放还是在放、
嗯哦
哦、但是这个过程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进入了一个退潮的状态。现在回头再说这个玩具的事情，这个玩具的成本居高不下，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玩具最终还更多的还是涉及到一些关税和原版的一些问题。当时的关税水平和现在的关税水平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其一。另外一点，其实孩之宝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和中国合资建厂。如果最后这一点成立的话，应该来说的话，我们拿到手那个变形金刚我估计也就几十块钱。这样的话、啊、我估计是不会出现刚才那些报纸里和广播里介绍的那种状况的，虽然它也还是很贵吧，但是我它就已经能够把成本完全降到一个说考试考了100分啊、我能够买一个组合体变形金刚，这个我估计家长还是愿意的。现在就是当时那个价格已经贵到我就算答应你要买这个变形金刚，我看到这个价格也绝对是浑身冒冷汗的那个程度。
嗯，你还记得吗？我好像隐约的记得，就是小一点的变形金刚是大概150块钱，然后像大力神这种的，就是480这种，快近500块钱的一个价格，好像、
这个我记得那个大力神要近1000了，有些地方
这么夸张吗？
嗯，870吧，好像是870，因为它是一个一个连起来买的。
对，
它。但是也确实有点记不清，以至于后来我只能在自己，我后来到大概93年94年的时候，我终于买到一个变形金刚，那个时候是很小的那种，好像没有包装盒的那种。
嗯，
那个我买了一个巨浪，还有一个他的那个好基友，就是浪花。
嗯，
这是都是一个很小的很简单的一些变形金刚。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买了以后，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然后甚至于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这个在一个地摊上买到了一个祖国版的变形金刚，它是魂天豹里面战车队的一个一员。我就觉得这个变形金刚做的真好啊，我到现在我还保存着这个变形金刚，因为它是我第一个买到的那种散装的，我估计现在估计肯定是这种盗版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嗯，
因为它那个贴纸贴上去以后肯定就会退掉。但是我觉得我当时买到这个变形金刚，我记得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
开心疯了，
开心疯了。然后以至于我到现在我买任何其他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再找到那种感觉了。然后那个话说回来，那个巨浪现在看起来似乎太简单了。那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说它引进到中国了，对我个人来说就是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吧。
嗯嗯，
就是包括它的价格高也好，其实主要还是这个动画片特别好看。至少动画片你还是能反复看的，这一点是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嘛，你再去反复看的时候，你还是能看出一点当时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后面一些我个人觉得迄今为止我还觉得特别深刻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因为它当中有一些这些尤其是第二季嘛，第二季有大量的新人物出场嘛，但是也保留的第一集的那种基本的风格，它很多集都是给一些小人物一些单独的出场机会，你就会觉得这些小人物 也非常的鲜活，尽管很可能到下一集他就是在背景里打酱油的一个人物，但是你还能记得他这样一个人物。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浪花巨浪这样的人物，他有几集就是专门就为他们而打造的。像浪花这个人的配音也很有意思，我觉得他是一个仅次于这个声波一样更有趣的一个声音。他因为这个人叫浪花嘛，因为他说话呢，就是他配音的，给他配音的演员就是刻意把他所有说的话都带上儿化音，你知道吗？ 就是像花啊草啊，就是用北京人说话的那种特别地道的那种北京话来给他配音，就特别有意思，就说明这个人好像就跟他有一个独特的性格。包括像那个巨浪他的好基友，巨浪就跟他相比就是沉稳很多，巨浪是没事就出去浪的那种人，就是经常在那么海边啊什么什么荒郊野地啦，或者这种风景特别好的地方去野餐啊，什么什么什么这写诗啊，这种画画什么的，这样一个人物。你包括像你看像这样的人物他都刻画的非常细腻，他有专门几集去讲这个人物，他甚至于给一些很小很小的角色以自己的发展空间。像这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吊车和滑车，这两个是在汽车人里面是四线角色，你知道吗？然后有一集专门讲这两个人的，讲是这两人干嘛，这两人设计了一个图纸，这个对这一集叫好像叫建筑大师，我印象特别深，他们造了一个叫太阳塔，能够吸收太阳能，能够解决能源问题，他造出来了，然后给擎天柱看，擎天柱说哎，这东西确实不错，然后擎天柱说但是这个东西你造出来了太容易遭到霸天虎的袭击了，你有什么办法能保护他们，就是放在一个霸天虎不知道的地方吗？他们两个说不能。那么他就是觉得他很好看，造出来一定会很美，然后就擎天柱说这个确实不错，可能也能产生大量能量，但是很容易被坏人所利用，这个最好还是不要造出来，那么你们就是柱子哥嘛，就是当时就忽悠过去了，就是，然后这两人就始终不死心，说业余时间就在那里雇佣，就在那里想，哎呦，要是能造出来，它一定很漂亮。其实主要是吊车想造出来，滑车嘛，就是他好基友嘛，就是在旁边安慰他。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捣鼓这个图纸的时候，他们说的话被那个挖地虎听见了。就是那个大力神那么的组合体嘛，是首个大力神。然后这个挖地虎这个时候呢，就是之前交代了他们在霸天虎那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收到了其他帮派和小团体的排挤，就是心生反意，然后就看到这两人搞这套嘛，就是说哎，突然说哎，我们挖地虎来帮助你。哎，其实你想挖地虎都是一些建筑工程车辆，吊车和滑车也是建筑工程车辆，他们这里算这个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知道吗？然后就说哎，他们说哎，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达成合作，然后这两人也很开心了，就也就觉得是非不分了，就是那其实你想着挖地虎那群人都能好到哪儿去呢，对吧？果不其然，就是他们私下里这个和这个汽车人勾搭成奸那种状态被那个红蜘蛛看到了，红蜘蛛又把这个事情为了排挤挖地虎告诉了威震天，然后说马上跟他的第一红蜘蛛第一句话是把他们杀光，威震天这群人都是反叛分子，就是良心特别坏什么的，然后威震天轻蔑的看了，习惯性的轻蔑的看了他一下，说不，红蜘蛛你这个蠢货，这件事情我可以好好利用一番，然后让他们去吧，哎。然后让他们去造太阳塔，然后挖地虎就说这个什么，就到这个各种地球人的工地上了，什么建筑工地了，什么能源基地去，就说去就是利用自己大力神的能力，就是把这个东西都抢来的，然后跟这个吊车和我说，哎，这些东西是我们地球人借来的，而地球人白送给我们的。那两个人呢也忒老实了，也就相信了，你知道吗？当然，他们更主要的还是想把这个东西造出来。那最后这个太阳塔终于造出来，这个时候挖地虎有一天回去的时候，威震天和剩下的所有的霸天虎跳出来威胁他们说，你们私自和齐声沟通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但是你要帮助他们把这个东西造下去，哎，你要让这个东西建成，因为这个东西它能吸取太阳能，我们能吸取各种能量，哎，你要把这个东西造出来。然后呢，擎天柱呢，就是发现自己这两个三四线的小马仔长时间不待在基地里面，让滑翔机去找他们。然后滑翔机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在后期里面非常有趣，然后专门倚老卖老什么的。然后滑翔机就是 找到这两个人了，回来报告了，然后大家就懵逼了，说哎，这两个人怎么和挖地虎在一起啊？然后擎天柱说他们一定是受骗了。应该说擎天柱还是对他自己手下的那些判断还是蛮准的，其他人就是盲目的要说的那个说哎，他们是不是背叛了，你看擎天柱肯定不是啊，到底是领导啊，现在是啊。然后擎天柱说我们要赶快过去，不然的话可能要出什么坏事情了。然后在擎天柱汽车人变形全体出发，然后嘛就是果然就是太阳塔一建成，挖地虎就翻脸了，然后魏定天再带着霸天虎出来要把这东西据为己有了。然后嘛就是这时候汽车人也出现了，大家就大打一番，然后就是这个其实搞到最后呢，太阳塔也毁掉了，这个东西造是造出来，但是很快就毁掉了。那最后这集最后呢，就是这个擎天柱说那个你们这个肯定是受骗了，但是你们造成的损害也是很严重的，但是呢考虑到你们两个人是被骗的，我还是原谅你们，但是你们要帮助把这些东西拆掉，然后把这个东西还给那些地球人。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擎天柱还是赏罚分明吧。但是到最后呢，我觉得就是有很触动我的一句话，就是华车啊，吊车在跟华车说，你觉得我们造出来的太阳塔是不是真的很美？华车点了点头，然后这集就结束了。然后当时这集给我的感触还是很深的，就是他们就是想要把自己梦想中的造出来，就这个过程其实他们是不管了。但他这一点，他跟很多艺术家是完全一样的。我要把心目中的那个东西创造出来，什么？这个过程什么正义邪恶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就是想要一个美，我要是想让它这个存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电影，这个动画片当中这样的那个情节还是有很多，当然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集了。那么那个基本上过往和回忆的部分基本上就到此结束，也不适宜讲得太长，因为很多人或者说一方面是很多听众其实对你讲这种过于私人的经历就不太感兴趣，这期还有就是这个无法推及他人，无法扩大受众面，对吧？应该回过头来现在讲最后一部分，就是讲讲这个受众面号称很大的这个大黄蜂，这个本身他从其他的那些角度来试图再解读一下为啥这部影片不好，还是说它不好。那么从客观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试图，至少这个导演本身他是试图想呈现的是一种这个大黄蜂和这个女主角查理这个之间的那种牵绊同时他在包以一个情怀和怀旧的那种外壳在里面，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他这两方面都做好了的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我觉得他这两方面其实都没有做好。那么从这个大方向来说的话，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复古风潮也很浓重吧，包括像一些游戏也好，一些电影也好，甚至于像一些插画，它甚至于都刻意的采取一种过往那种这种风格，要么就是矢量风格，要么就是像素风格。你比如说游戏里面就是像八方旅人这种是个复古游戏，你像这个空洞骑士这种是一个实际上是个矢量游戏，它不是像素游戏，因为像素比这个矢量要难操作很多。那个像像素风格它有一些专门的画，就是我是举个例子，就是实际上虽然说它是运用的这种风格，但是实际上它一方面它是有一个能够撑得起来的内核在里面，还有一点实际上它的那种复古实际上它有很多的匠心在里面的，它那个复古不是纯复古。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在把这个原先的那个动画片的那个变形金刚我逐帧逐帧的重新给你操作画一遍， 让你看，我估计当时或者干脆这么说，我为了纯复古，我直接再把那个这个原先那个变形金刚重新调一下色，再放一遍。但是我估计你现在看的时候肯定就没有当时那种感觉了。所以你真正要发扬这种文化吧，或者说变形金刚文化的这种方式，就是不止于复古，而且一方面你要吸收一些新的元素，另一方面你还是要遵循一些这种好电影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两头不靠。一方面其实我说过了，这个讲的一方面是你复古的风格，它这个复古的风格也就是仅限于在一些口头上，在一些背景道具当中使用一些八十年代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其实在男主角和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大黄蜂和查理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这个羁绊或者牵绊上，他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就是女主角查理捡了一个萌宠，然后玩腻了以后就大家一拍两散了。当然电影里的表现好像他们很有感情，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情感没有体现出来，这也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地方。他试图让这两个人建立很深的联系，但实际上什么都没建立起来。
对，
即便这个电影按照他现在的这个推进方式，我觉得他可以叫做那个查理和大黄蜂吧，而不是变形金刚大黄蜂，因为变形金刚的戏份仅限于卖萌，你用来表现大黄蜂这个汽车人角色和性格特点的地方几乎没有，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就在结尾的他好像除了能打以外好像就没有任何其他性格上的特点，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汽车人。这一点就跟我刚刚说的那个这个动画片里花心思一整集，其实那时候的集数时间也不长嘛，二十多分钟，他还是肯花很长时间来刻画一个汽车人的性格，哪怕比较偷懒，按照这个某一类人的那种性格去刻画，但是这一点连这里面都没有，以至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几个熟面孔的出现，然后就没了。
其实这里能够稍微说一下的是，我觉得在一开始的那一段，除了那个在赛博坦星球的那一段之后嘛，他接受了一个临危受命到地球的任务之后，他刚降落到地球和过来追逐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闪翼是吧，
闪电，
闪电，
这个是冒牌闪电。
然后再跟他和那个美国军方三方面势力在做一个互动的时候，就这一段嘛，还稍微看得出一点这个大黄蜂有可能有点想保护人类的，他不想动用太多的武力在他们面前。然后呢自己受伤之后，反正在他失去记忆之后，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智商或者是说感情就实在是太奇怪了，我不能带入到任何一点去。
他就是除了卖萌卖宠，就是甚至于卖蠢之外，就是没有展现出任何一点，
卖萌为主。我看他的时候就觉得很像我家那个猫。
我还是觉得这个太蠢了，我觉得实在太蠢了。这个即便是大黄蜂也不至于这样，即便是大黄蜂也不至于这样。从这个即使从怀旧的角度，或者说你要从情怀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不可能博取任何一个变形金刚迷的情怀。当然有人你认为这样不错也可以，但是他没有博取我这样一个变形金刚爱好者吧，我觉得我没资格成为迷这样爱好者的一个情怀几乎没有。但是只是不过是因为他挂着变形金刚的名头，我会去看他一下，但就仅此而已了。这里有一个反例啊，就是之前我看过一段，我做过一个 vlog 的这个无敌破坏王第二集，他在刻画这个小公主和这个拉尔夫之间的情感上，他是很花心思的，是一步一步在做的，包括最后他们这个女主角做的取舍和拉尔夫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自己就是 应该说是一个很无奈的离开的这个态度，让人感触还是很深的。
对，
你能够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这个友情因为其他东西可能要淡化许多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拉尔夫慢慢在认同这个现实，就是他毕竟这个小女孩佩尼洛普或者是云尼洛嘛，就是和他是两路人，但是他觉得他们还能够像现在这样时不时的有所联系，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就是这个小女孩和他之间的那个牵绊，通过这两集，就是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纽带，包括他们是互相的那个成长的这个过程，他刻画得很清楚。这部片子就是单从第二集来讲的话，他也刻画得很清楚，而且这一点和这个这两部电影的长度是差不多的，而且作为一部在中国受众面更小的动画片，我觉得这个他在这一点上他做得更好。作为一部动画片，在他做得更好，他比《大黄蜂》这样一部纯粹的成人电影吧，他至少他是自称是成人电影，他做的那高明到不止一个档次了。也就是说，你要包裹一些陈旧的桥段，你还是要用花心思去建立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但是这一点我在《大黄蜂》里是完全看不到的。那么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讲，从有些游戏，当然游戏有天然的优势了，但是
时长比较长，
时长比较长，就是你和某比如游戏里面两个主角时间长了，你就会慢慢的就是体现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在慢慢的转变了。你比如说这个，其实我举个游戏的可能不太合适，这个是上天文人做的一个游戏叫《最后的守护者》。这个游戏里绝大部分的时间是男主角和一只大雕，也不知道一个大鸟一样的外形像狗一样的身体很巨大的一个生物在一起的一个过程，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然后上天文人之前做过一个旺达和巨像嘛，也是一人一马，也没有过多表现什么东西，但是就是靠一些很细小的一些方面的累积，也就是当然游戏这方面有先天优势了，就像我说的这样，就是他们这个最后的守护者里尤其明显，就是一开始你控制这个人这个大雕的时候，他只能到处乱撞，然后时间长了你就会慢慢领会你要怎么控制才能把它调整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让他去完成你想做的事情，这个过程是你慢慢摸索出来的。但是这个当然有时长上的，你会时间打到后面，哦，我终于明白了，我要这么做才是才能够让你去干这件事情。然后这个过程的这种游戏的这个让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你当时是哦，就是会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满足感，尤其是到最后，其实上天文人还是卖了一把情怀，但是这个时候你前面已经跟他走过了那么长的一段路程，你看到这个结局的话，你一定会就是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然后你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会唏嘘不已吧。
就抛开游戏的例子，我们再说回来电影的，就算是动画片，我也能想到两个，就是也是比较青少年像或者是没有那么成人的，比如说史迪仔，对吧？
对，
那么小的两个小孩，一个外星怪物和一个小孩， 对吧？他们也是慢慢建立起来信任不信任，我认识一个外星人啊，但你把我当朋友嘛，这样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驯龙日记》是吧？叫
《驯龙高手》，
驯龙高手。也是差不多啊，我是认识了个像史迪仔的一个龙，对吧？
对，
就是他们也是之间是有那种互动，用一次次的互动来提升他们之间的理解。但是像在这部电影当中，他的问题就是他们之间的互动可能是单方面的，就是出于女生对他的宠爱，而且那个萌宠大黄蜂表现了就是回应他的宠爱。
我跟你说，这个大黄蜂的出现就是为了转移女生的这个恋父之情的，就是不然的话再下去，这个他一开始给这个女主角就是设计了一个很糟糕的家庭环境，好像别人都不是对他很在意的， 然后他只有想办法自己照顾自己，自己让自己满足了，然后这个大黄蜂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然后就是陪他玩了一阵子，
就逻辑还是有点太单纯，反正只能
这样说、这个逻辑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电影的结局也好，在这个展现的过程也好，都非常的对卖萌这方面的追求显得过于单纯了，同时他不刻画这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几乎没有，几乎是没有，一点点都没有，他只有一点点就是一个当中关于一个跳水的桥段，但其实这个好像可有可无啊，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推动剧情的发展，他并没有说真正让这个女主角意识到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如此的特殊，其实这个桥段完全是有点浪费的，而且对女主设定这样的一个背景，似乎就是为了让她最后跳一次水，这个目的也显得特别的不动脑筋，就只不过是因为我在看之前看到她有跳水的背景的时候，我基本上就知道她肯定要跳一次的，然后只不过是什么时候跳的问题了，然后就是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太浅显，他并没有仔细的去做这一个去做这方面的这个铸造和这个建筑人物之间一点一点这种互动建立起来的这种特别的情感，你甚至于也没有什么反转，他其实这个电影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反转，但是这个反转让人看哎呀，让人感觉不是说他们还是分开了这种感觉，而是哎呀这电影终于结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你其实像回到刚刚说的，像那个这个大脑互联网第二集，我其实是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但是这个结局又很正常，又是符合人物性格和这个故事发展的，然后这一点这些东西在大黄蜂这部片子里它并没有刻意的去体现出，它就是大黄蜂就像是一个玩具一样，最终它退化成一个玩具而不是一个这种可靠的伙伴这样一个状态，没有的。然后女主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我也没有看出来最后她想要什么，她是想要家庭的关爱吗？好像也不是，她是想要这个忘记自己的父亲吗？也没有，或者说他最后的 那辆车就是也毫无理由的就突然就修好了，
反正就是就像你说的，他还是在暑假里缺少一个陪伴，缺少一些和他同龄人，或者是那个时候他缺失的是父爱嘛，到了他这个年纪缺少的是同龄人的陪伴，那最后车也修好了对吧，也算和以前的过往重修就好，那叫和解对吧，然后也赢得了一个很关注他的什么胆小男朋友对吧，虽然他们号称没到那一步，然后也就是通过大黄蜂的出现和离去达成了这个目的，但是这个实在是太简单，因为没有任何铺垫，就像你前面说的，所以它变得非常的表面化，就像在很多后期的制片说啊我们的女主要对着空气说话很不容易一样，这个东西就显得特别的尴尬，他对着空气在尴尬的抒情，这个电影整部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可能是我们又说回到了我们的年龄或者是一些的关系，他的受众的确是已经下放的已经不行，自从上次蜘蛛侠也在说这个问题，海王也在说这个问题之后，我就是最近就不太想去影院看这种商业大片，就很没精神，就是觉得因为他的年龄也是在下放，然后也不愿意在那种需要你太过多去感受动脑的地方去下功夫，因为那个是显隐性的，不像一些商业大片的画面也好啊明星也好那么显性，所以变得越来越淡，所以就很难受。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部片子实际上它做了一个软重启，
软重启，对
对，等于是它
也不算是重置，
不算是重置，它是等于是把之前的一些设定全部都推掉了，从这个结局，光从这个结局来看的话，把原先的设定都推掉，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很尴尬。这个威震天我是没看见，没有出现，可能还要做一些联系。其实我最最反感的、最最最不满足的，我纯粹从一个 看救赎人的那种角度来讲，你是赎人出现的次数也太少，还而且就是我最喜欢的震荡波竟然 只出现了一个画面，连变形都没有。哎，这个我好不容易看到一次我的偶像出现，他竟然就出现了那么一小会儿。
他在好像预告片里也已经出现了，
对，他出现的
相同的时长，
他出现的时间和预告片完全一样。
对，
哎，太那什么。哎，这个也很不满足啊，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哎，震荡波竟然就出了现了一小会儿。那相对来说，那个迈克尔贝还是很下功夫的，他在那变形金刚那三连让震荡波出现了大量的时长。虽然那个
至少是个中 boss 是吧？
对，虽然那个震荡波的魔改的有点厉害，但是我还是能从一些他的行径上看得出这人就是震荡波。虽然他这整个过程魔改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嗯，行，那差不多。那关于那个软重启，有什么更多内容要说，或者说我们再找一期说说关于软重启。但是重启这件事情真的已经发生了有两三年，不管在游戏就像你前面说到电影一直在重启，反正
原先他们是有一个这个详细计划的，就是他可能在这个原先的计划就是单独讲之前大黄蜂早年的一些经历，然后时间线上还是跟现在的连在一起的，但是现在从这个状态来看呢，好像是没办法圆回来了。当然随便话是随便人说的了，但是
失忆了嘛。
现在圆起来也真的很困难，就是他等于是已经告诉你，擎天柱在很早以前就来到地球上了，至少大黄蜂也是，还有其他一些其实人也是。但是我们从2007年那部动画片上看，他们好像是第一次来到地球，反倒是威震天先来到地球的。但是威震天他没说嘛，那可能还给自己留条后路什么的。那么在结尾的时候呢，就更奇怪的就是大黄蜂和擎天柱就竟然就这么一边走一边就这么说话了。然后这擎天柱原先陷入危机是怎么摆脱危机的，他又没说。
是擎天柱吗？这还是疑似擎天柱的一辆大货啊。
他们两个人就直接在最后在这个森林里变形成机器人以后一起谈话的。这个情节算是个小彩蛋吧，但是也提不起精神来。但是因为总的来说这部电影还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它并没有从大黄蜂的角度来讲，我初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球，我面对的是一些什么，我面对这些应该做什么。这个角度本来是这个以大黄蜂为名的电影我认为应该展开的一个角度。就像很多人说塞尔达的主角就不是林克一样，虽然林克是这个系列的这个第一男主，但是很多时间就发现并没有在讲林克的这个事情，在讲其他一些事情。你明明在说这样以某个人名字为主角的一个电影，结果这个通篇讲的是其他事情，这个也是一种奇怪的错位，你知道吗？
标题党。
对，就是简单来说确实就是标题党。我花了很长时间看一个关于大黄蜂的电影，他讲了那么多跟大黄蜂没有关系的事情，然后大黄蜂在里面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的比重只不过是一个主要配角，很重要的配角，连主角都算不上的。主角是这小女孩查理，她那个爱慕者就是查理的忠犬大黄蜂，还有赵喜娜，对吧？就这些。然后剩下的一些人物呢，就是只是很程式化的完成自己的角色。我甚至于原先以为他为了照顾这个80年代或者要复古一把，他可能会找一些老资格的演员，就是像一些那个什么你一看就是从80年代过来的那些人来演他的一些父母，甚至演一些其他角色，他并没有或者说没有那么明显。这个他的这种复古或者说刻意做旧的方式比头号玩家差远了，真的是差远了。
那行吧，那这一集差不多吧。这一期好长时间的，这一期已经超过了大概1小时45分钟。好吧，
好，
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好，那这一次就是我们的所有内容。那希望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因为这一集是 夹杂了大量私货的内容，
还好还好，
夹杂了大量私货的。然后之后呢，其实有人说你们是不是要做个盘点节目？我觉得虽然我不太喜欢评分，但是从这个2018年这个盘点还是可以做的，因为它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我
是
吗？
哦，
对，
好的，
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这里先立个 flag， 就是 有一个就是挖坑还行啊，就是还有一部电影叫《掠食城市》，这是彼得·杰克逊监制的，然后这个电影可能就是我们讲一下它的这个跟蒸汽朋克有关的一些内容吧。这里先预告一下，因为蒸汽朋克是一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尴尬的是，这部片子在国外的评价奇低，
奇低，
对，就是《掠食城市》哦，就目前放出的口碑来说是比较糟糕的那种。然后反倒让我有很多很大的兴趣，你知道吗？基本上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能够听那么长时间。
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一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